三昧经本第十一页，从第四行开始，经本十一页第四行开始，虚空如天宝床，不古自明，此众因中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慈祥诚意，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是为总观想，名第六观。若见此者，除无量亿劫及众恶业，命中之后必生彼国。若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在十六观境之中，那么这个按照次序讲是第六观。这个第六观呢，这还是属于极乐世界的依报，就是观极乐世界的依报。所谓依报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众生在这个世间，总之还有天地啊，还有这些个这个大地在这个衬托着我们呢，这就是依报，我们的依报。那么极乐世界的依报，前面呢开始第一关，我们就是观这个落日，第二关观水，然后水再变成冰，变成琉璃，就是整个变成极乐世界的大地啊。那么大地观成功了，就观极乐世界那些树啊。那么在这个观这个七宝池，这一步一步的观，观到今天这个呢，是观这个宝楼啊，极乐世界的宝楼。那么这也是总观，总观什么呢？把前面极乐世界从大地以至于七宝池各方面都分别的观过了，观成功了。今天把综合起来，这就等于我们在学校里面这个学某一种这个学问是一样的。那么开头讲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啊，把前面做一个综合的复习。那么这今天讲的这一关呢，就是把极乐世界从开始做观以来所了解的那个依报啊，做一个总的复习。这是今天是在这一关是讲这个情况。做这个观呢，我们来研究这一部观经，这个最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来让我们了解这个佛的净土法门的这个理啊，这个道理。另外呢，在修持方面来讲，就是拿这个方法以及道理来帮助我们持名念佛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即使这样，我们拿这个里边所讲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来帮助持名念佛了。那么这个在看这个，我们当然不必按照经里面所讲的按照那个方法去这个去做这个观呢、啊、可是我们平常把我们这个念头啊常常的往极乐世界按照经文所讲的这些个好的这个状况，我们把我们的念头放在了上面呢，那就对于我们这个帮助非常大。 就能够使我们持念念佛很容易得到一心不乱。所以这个呢，我们了解这个是它的功用。再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依照这个经文来用功夫来修这个观，为什么照这个观就能成功，由观这个落日后来就真正的见到极乐世界那个一报庄严呢？那就是说这个这些方法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观的时候啊，必得要改变心理。改变什么心理呢？就是我们这个心呢，就要放在极乐世界那上面去，就当作我们这个人就是极乐世界的人，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有的这个故乡，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在这个到这来就是一个客人，这个不是久居之地。那么以这个心理来用功夫那就好了啊，那你这个信心愿力持名的这个功夫，那会一定往前啊，精进不会退转，而且功夫也很容易用得上。假使没有把这个心理换过来的话，总的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很现实的，实实在在这个世界呀，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呀，啊，那就好了，那这个就是，你即使有这个心理的话，这个世界是一花一草，啊，任何一个东西都能把我们拴住，把我们纠缠在里，在这里，怎么样也不能够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个心理转变非常重要，心理一转变，那么这个时间呢，再好的这个东西，在这个名声方面就做了大皇帝我也不愿意干，在这个钱财方面就是说这个那好几座的银行给我们，我们也不要，那这些都是生生灭灭的这个生灭法，就像那个《金刚经》所讲的，啊，如梦幻泡影。这个世界上哪一件东西，想想看，都像梦幻泡影，自己一点也抓不住。抓到手啊，就溜走，一下就溜走了，绝不可靠。了解这个事实，我们要是把这个地方呢当作是，不是故乡啊，是客居啊，这是实在是事实是如此啊，不这样做也不行的。那么就是说，心要定在极乐世界上去。那我们一看。心里念头一想，那就很自然的了，我们就是念头就是回到自己家乡去嘛，念佛持名，这个一念一名号一提起来，就能引起我们这个心里啊，就是这个愿力一切都是回向到那个世界去。所以这个心理啊，第一代要做这样的调整。我们看那个经文，众宝国土一亿界上有500亿宝楼，这三句，那么就把这个总观的一个概要提出来，就是说这个。 前面所观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整个的国土，整个的国土是怎么呢？就是众宝组成的，整个这个大地，这个地上的一切都是各种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宝造成功的。那么这个住啊居住的那个这个等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社区一样的，还有这些道路啊，一个街巷一个街巷，前面讲过有那些黄金啊啊各种这个化成这个做的这个道路，化成那个街巷，每一个街一街上有500亿的宝楼啊，就说一个住宅区的一个区域，一个街上有500亿的宝楼，那个楼也是啊众宝造成的。那个楼有多少呢？有500亿啊，500亿你说说看，一个街上每一个街这个那个街这个区域之内就有500亿的宝楼，这是把这个极乐世界啊那个宝楼的这个连通那个国土整个提出来。一楼阁中有无量诸天坐天祭月，那么又有月祭悬处虚空如天宝床不古自明。那么这个呢是讲那个楼阁，前面是讲楼阁啊，那么这里是讲那里的这个讲那个奏乐，讲那个音乐。那么音乐呢先讲这个楼阁中，在那些宝楼的这个楼啊，有楼有阁啊，是那个建筑物有这些个，在那些楼阁中啊，有什么？有无量诸天在那里啊，做天祭乐。天祭乐，祭乐什么？祭就是这个艺术，指的就是这个。这个艺术什么呢？这是音乐这方面的艺术，就是祭乐。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经这个经里边呢，在艺术这一方面为什么指这个音乐呢？不讲其他的这个艺术呢？因为音乐这种艺术啊，最能够啊来这个调和人的这个性情的，对于我们人的心理这个改变呢最具有功效。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看其他的，你看一幅画也好，看这个其他的种种的这个一幅字也好，都没有音乐这么能够感动人。音乐你从你耳根里听进去啊，你的心里啊就随着这个音乐发生变化。所以他这里这个在极乐世界那个音乐多得很呐，流水的声音也是音乐，风吹的也是音乐。这里讲的什么呢？有天人，天在那里啊做这个天祭乐。天祭乐我们知道那就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这个所能够听到的这个音乐就是人家啊音乐家啊这个或者是唱的歌，或者是用这个乐器弹奏出来的这个音乐，那还真正这个那个真正是大音乐家啊，中国的这个音乐 最好的那个弹出来才好啊。如果说不是一个大音乐家，而是弹的那个现在的那些那个音乐呢，那根本就那不成其为音乐了。那么这个天乐呢，可以说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人呢，怎么样的大音乐家也比不上那个天上的音乐。那么这里就是说，在极乐世界呀、啊，那个楼阁之中，在楼阁里面奏的就是天乐，天上的，如同我们所常常讲的那个天上的音乐。天上的音乐有多少呢？有无量诸天呢、啊？诸天是不止一个天啊，你就打这个欲界天来讲呢，有一层二层一直到六层，这个天上的哪些这个音乐奏起来有多少啊？无量，加上你数也数不清啊，有那么多的天人在那里奏乐。阁中就是在楼阁以内有这么多的诸天奏这个音乐之外，又有呢，又有乐器呀、啊，有很多的那个音乐的那种这个乐器。这些乐器呀、啊，像我们这世界上有，比如说有这个有琴啊，有箫，有瑟啊，有琵琶等等啦。我们是也不过这几种啊，寥寥可数的。在极乐世界乐器那就多了，数也数不清，太多了。那些乐器呢，悬出虚空，就是悬在虚空之中啊。你看这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了。你看这虚空的哪有乐器呢？如果说这一个琵琶跑到虚空的，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了。但是极乐世界那些虚空到处都是那些乐器悬挂在那里，那一个器就是如天宝床啊，这个乐器那个乐器是悬挂的，就像那天上的那个宝床是一样悬挂在那里。这另外有什么呢？这些乐器在那里谁来弹奏呢？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你说钟鼓，钟要有人敲啊，鼓也有人这个打鼓啊，敲钟击鼓啊。那么那个就不是了，那个极乐世界是不鼓自鸣，鼓就是奏啊，不弹奏啊，不敲啊，你不用人工，不用人工去弹奏的话，那些乐器啊，自动在那里奏乐，叫自鸣。这个世界我们，像这种情形，我们只能想象，在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是没有的，哪里也找不到这样的。那么这些个音乐要看，要这个他这个经文呢、啊，要把这层次要看清楚。这个诸天奏的乐是在楼阁里面，乐器悬出空中是楼阁外面啊，这个两层外面的那个如天宝盖不顾自明的是自然的了，那当然是更好了。就是在楼阁里面呢，是有天人这个奏的那些音乐，奏的就是天上的这个天乐了。天乐究竟好到哪里呀？那我们这个也可以说比喻吧。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道场里面啊，唱的那个赞，这个那种吟声 那种音声，这就是叫梵音呐、啊。梵是什么呢？梵是就是天上的，在印度那个时候，那个音乐最好的就是这个天上的这个梵音。那天上梵音为什么就是印度人知道啊？那就是在印度那时候，佛教啊，以及那个印度修其他宗教功夫都相当深的，那些有功夫的人呢，他就亲自听到天上的音乐，所以把天上的音乐能够记录下来呀、啊，在人间啊，这个奏出来、唱出来，那叫梵音，最清净的那个梵音。所以我们现在在道场里一听到这个唱这个赞，各种赞呢，一听之后就起了道心，心里就是自自然然的就很清净。这就是啊，我们可以有这里可以想一想啊，天乐啊，那绝不跟我们人家的这个音乐是一样的，它能使我们人能够得到净化，心里能够得到很清净的这个感化。那么看了以上这两段，就心里我们这个想什么呢？像这是讲其中的一个楼阁啊。像这些楼阁呢，在异界上，就每一个境一个社区之内，就有500亿个宝楼。那么这个界有多少呢？在极乐世界那个界又数不清了。所以像这个宝楼啊，在这个极乐世界遍处都是的，这些音乐也是遍处都是的。那么我们心里啊，总是要这样想法，说整个极乐世界都是啊，到处是些宝楼啊，这些啊，这些天乐以及自然的这个乐器在那里的演奏。演奏这些音乐呢，有什么好处呢？下面就说了，此众音中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啊。他这个音乐啊，这个唱出来并不是叫我们听起好听啊，听起很好。我们在这世界上听音乐，顶多是感觉到很这个有美感的啊，心里感觉都是就是很美很好。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这个音乐啊，不但是美感了，而且它有法，在这个众多的这个音乐之中，这些音乐呢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什么意思啊？他这些音乐都说啊，就含有教我们这个在那个极乐世界那个人呢、啊、听去之后，你自自然然就发起了这个念三宝的这个心，你的念头自自然然的呀，就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就是念僧啊。一听音乐，听了之后，你自然就感觉到要念三宝。你看这个音乐好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说这个除了道场里面听那个各种赞子以外，在外面听那些普通的音乐，哪有这个功用啊？他这就是教我们念三宝的。念三宝啊，前面在上面那一关我们也了解了，就是这个念佛。念佛好处啊，就是佛是这个至高无上的，就无上正等正觉了，是大觉。一念佛，我们心里就像这个觉悟，一有觉悟呢，世间那些邪知邪见的自自然然就不会起来， 所以念佛心里就是就会开觉悟的。念法呢，念到这个佛法，法是修持的方法，包括道理，包括种种的这个方法。那么了解这个，我们就能够断种种的这个迷惑颠倒的这个烦恼，就断烦恼啊。烦恼为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断烦恼啊？我们人人都有无穷无尽的这些烦恼，这个烦恼没有佛法不能断，念法就能断烦恼。断烦恼，烦恼一断了，就能够明心见性，就能够成佛。再说念僧啊，念这个僧啊，僧是什么呢？佛不在世间的时候，能够把这个法传下来啊，让人家知道来度化众生，就靠僧宝啊。你念僧的话，恭敬僧，也就是学法，那你所得的什么呢？僧就代表这个啊福田，你种福就等于种田一样的。你念僧的时候，你种了无上的福田，得到种种的福报。我们念佛的人呢，学佛的人呢，得了这个福报，福报是在哪用啊？福报重要啊！很多人念佛念到将来的时候，要往生的时候，有种种障碍，那就是福报不够啊。有福报的人呢，平常也很少有障碍，他能呢很顺利的在那里修持，到临命终的时候也没有种种障碍，这就是福报。那么这个念僧呢，就有这些福报。到极乐世界还要念什么？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了，还要这些福报啊？当然还要。除了自己继续往上面修，还要成佛等等。你将来啊，再到娑婆世界来，再要度化众生，度化众生也要有福报。度化众生没有福报的话，这个法，你比如说我们大家要劝人家念佛，劝人念佛，人家你一劝，人家就相信就肯念了，就代表你有福报，你能够度众生。如果说我们没有福报不够的话，我们劝人家念佛了，人家不肯念，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行菩萨道还有障碍，福报还不够。所以到极乐世界呀，继续还要修这个福报啊。那么再讲深入的一层来说，到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所讲这个三宝是别体三宝啊。讲到那个最高升的地方，高升地方啊，我们每一个众生自己就在这个一念之中就具备佛法僧，我们本性就是佛，本性里面就有种种的法，觉悟之法，本性自己就是僧，就是佛法僧三宝一体都是具备在我们啊这个心性之中。所以到极乐世界念的三宝跟我们在这个世界念的三宝不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呀，你能够把这个别体三宝念的恭恭敬敬的，就是不错了，那就是一个高人了，你修持的功夫就是了不起了。一体三宝暂且不讲，办不到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讲一体三宝办不到的，真的呢是讲这个别体三宝，建成寺庙里道场里佛像，我们就当这个是真正的佛在这里， 我们念佛拜佛，见到这个经典，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来尊敬这个经，尊敬这个法。见到僧宝，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来敬这个僧宝。能够守住这个镜子，我们的这个就能够啊开智慧啊，有大不相同啊。下面慈祥诚意，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这一段呢就把这个总观呢，这个总说一句啊，做一个小结。结就是说，这种想，这种观想成就了之后，叫慈祥诚意。这种观想成就之后呢，名为这叫做啊，初见极乐世界。所谓初见呢，那还是概略的见解呢，你还不能说是详细的见呢。详细的见呢，你看看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的众生的心理啊，我们这个心眼太小了，这个一想到那么多那么详细讲的时候，这个容纳不下那么多啊，所以只能说初见。初见极乐世界哪些什么呢？前面有讲，有宝树，有宝地，有宝池。那么前面的已经是讲的比较详细，这里即使总观呢，只能做个这个概要的。概要就是把握这个要领，要领的话，你就说极乐世界啊，整个这个大的世界呀、啊，是一个琉璃世界，一天大地就是琉璃，琉璃上面呢，重要的什么呢？重要就是宝树啊，再呢就是宝地宝池，地上那些这个画的界限。七宝莲池，这些把握这几个要点呢，你看，然后在里面都一层一层的去想。那么这一句也就把前面那些观成功的那些个环境都包括在内了。宝池前面也讲过，宝地也讲过，宝树也讲过，所以在这里呢，做一个一个小的结论。因为前面都观过，那么这里一提到宝树呢，我们心里马上就想到，哦，宝树前面所讲的那些情况，宝地也是这样，讲到宝池也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啊，有这个十四支。有八池水等等的，那个上面有多少的杂碎，这个金刚啊，水也是在这个莲花之间那个来往的溜住。这里一提到这几个字啊，就前面整个都连带的想起来，这是一个要点。再呢，我们要了解呀，我们看经文呢，要随文入观呢，随着这个经文所讲的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是心呢就往里面呢想象观想。观想的时候，我们心一定要开放。我们现在的心呢，怎么样拉我们现在心，怎么样观也观不出来。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我们这个心呢，心里就是没有放开来呀、心要一定放开来。心不放开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间认为这个地，哦，这个大地多么大了，大地啊，整个地球搬到极乐世界，放在那个 那个莲池里边呢，看都看不见了。那个莲花上那个莲花一半一半的，我们这个台湾这么大一个地方，在我们认为就不得了了。可拿到那个七宝池里面呢，放那个莲花瓣上，恐怕还看不见呢。再上树上那个那么高的树，有多少寻高的那么树？树上一片叶子的话，那我们凭我们现在的心量，我们看一看，看不到这个边际的。你想想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心呢、啊，要放开来。那么这个心怎么样放开来呢？我们现在是一般心放不开，那问题在哪里呀？过去我们老师在每一次在那个打肚脐的时候开始都讲到最后，他老人家总是讲放下万缘，一句符号一直持下去，就是讲到最后就是一律的都是交代这几句话，放下万缘重要。就是说我们无论持名念佛，以及这个在研究这个观经啊，我们要把念头放在这个极乐世界啊，也要把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万种的这种缘呢，各种呢，种种的这一切的缘呢，都要放下，就放下万缘。你不放下万缘的时候，心就被这个世间的种种的因缘呢，把我们把它遮蔽起来了。那就是没有办法跟那个世界能够接触，能够感应。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这个研究这个经，尤其是在持名的时候，一定要放下万缘。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好，我们固然是不必贪恋它，就是这个世界最苦最不好的事情，最恶劣的事情，我们也不必为它痛苦。我们前面就讲过吧，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本来就是个过路的客人一样嘛，不是久居之地嘛，那我们为他，为这些生生灭灭的这些假象，为他苦闷干什么呢？把这一切放下，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一切放下，这个大家心里就开了。这样心里一开放一开朗的话，看那个世界上极乐世界的宝树也好，宝地也好，宝池也好，它有多大你就能看见多大，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这是总观的一个总结，是为总观想名第六观。以上所讲的这个，从这个众宝国土一直到这个初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那么这个呢叫做总观想。总观想就是把前面所讲的那些观总起来做一个观想，这个就是第六观。到这里为止，就是把这个极乐世界整个依报就是观想完了。往下呢，到这个下次要讲这个，就是那就是正报庄严了，讲这个佛怎么样观这个阿弥陀佛，也就是那观这个大菩萨。那么这里呢，就是总结的说一句啊，说明第六观。若见此者，除无量亿劫及众恶业命中之后，必生彼国。这一段是讲啊，这个观了成就，见到极乐世界这些宝树宝地宝池等等。 那么得了多么大的利益，就是讲这一段是讲这个意思。若见此者呀、啊，就前面就讲过，这个能够观成功了，观成功见到极乐世界，这个虽然是初见极乐世界概略的见，那就不得了了。那么初见极乐世界这些个数地尺这些情形，那么得的利益怎么样呢？可以除，除就是消除啊，除掉了。可以除掉了什么呢？除掉了这个极重的罪，极重的恶业。恶业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凡夫众生，没有一个人不造恶业的。恶业是有轻有重，重恶业啊，讲五戒也好，讲菩萨戒也好，大家都知道啊，杀盗淫这都是重业啊。再讲到极重的呢，那就是这部经里边，你看前面讲那个杀夫，那都是极重的恶业啊。在中国古代那个乱世弑父弑君的那些乱臣贼子，造的都是极重的恶业。所以在我们这个世间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造这个极重恶业呢？就是这个贪心太重了，贪嗔痴慢疑呀、啊，贪嗔痴慢疑，有贪心，痴愚痴，看不清楚事实啊，慢心，自己是傲慢，看不起人家，认为自己意见就对的，别人就不行。这个诚恨心也更不得了。这个疑惑呢，怀疑的这些个事情啊，有这些烦恼在这里呀、啊。任何一个众生都有这些烦恼，都有这个重，这个极重的烦恼。有这个重烦恼，他就会没有机会的，有机会他就会造了恶业。怎么有机会呢？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乱臣贼子、弑父弑君呢，我们没有那个机会啊。我们不要是看人家，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有了机会，我们照样是弑父弑君。唐太宗知道不知道？唐太宗在历史上还说是个好皇帝啊。他为了，维护为了要争夺一个地位，他把他的哥哥都杀掉了。照样的造的这个极重的这个重罪吗？历史上同一个家族兄弟之间争这个帝王之位的，互相仇杀，互相杀害多得很呢。有大有小的，大的造这个大的罪业，小的造的小的罪业。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个世间，只要在这个世间，我们是个凡夫啊，人人都在造这个重大的这个恶业。所以造这个极重恶业了。这个极重恶业呢，能够看到这个就可以除掉，除掉这些极重恶业。不但这个除的极重恶业啊，除了多少呢？除无量亿劫啊，无量亿劫以来生生世世造的那个恶业。你看看吧，我们这一个人呢，这一生短短的几十年呢，造的罪业了就不得了了，何况是每一生每一生生生世世的累积起来啊， 有无量亿劫，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生啊，这个生存的那个时候啊，所造的那些恶业，你能够见到这个，就能够把它除掉。这个利益你想想看有多么大呢？这么多的集中恶业，这是一个大好处利益。再来就是更重要的，就是说命中之后必胜彼国呀。我们一个人呢，不论那个寿命多长啊，就拿这个现在这个一般的人的寿命说吧，啊，有的是70几岁，有的80几岁、90几岁，或过了100岁的也有啊，100多岁的人也有啊。就算活到了100多岁，啊，100几十岁，还有终了的时候。终了之后，普通人呢，究竟到哪去啊？他不知道啊。嗯，就是普通学佛的人，不修净土宗的人呢，他命中之后，他如果说是没有这个断活的话，见思活没有完全断的话，他一下辈子自己到哪里去，他也没有把握啊。那么修净土宗念佛法门呢，好处就是这样，念中之后他有归宿的，归到哪里去啊？回家了，回到这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自己的家。所以命中之后啊，必胜彼国，鼻子必然的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如果是没有这种功夫的话，虽然想回家了，想回家种种的障碍回不了，还是不行的啊。你必须要把那些障碍扫除了，包括这些这个恶业啊，那么这些一切都扫除了，命中之后必然的一定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这个是一升到极乐世界，那么当然就是除了这个世间这个六道轮回啦，啊，而更可贵的就是一到那里呀，很快就能与成佛。我们这个世界修行成佛，那多么困难了。嗯，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世间修成佛的，要三大阿僧祇劫，那就不得了了。我们普通人能够办得到吗？嗯，到极乐世界就是那么好。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了得的这个利益。这一段，做事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这一段要交代要分出这个观呢，有正有邪啊。啊，什么叫邪呢？就是说完全照这里所讲的这个方法啊，那么去用功去观，那叫正观。如果说是用的方法不如法，所谓不如法呢，就跟这个经里面所讲的不一样，哎，那么这个就叫他观，他观呢叫做邪观，邪观呢就害人了。邪观的话，不但不能够除那么多的集中恶业啊，甚至于还造恶业。业证啊非常重要。怎么说呢？我们虽然是持名念佛，不修这个观，不修这个观法的，这是观想念佛，我们没有修这个法，但是我们不能不了解。如果说我们对这个观想念佛这个方法不了解的话，那人家现在的这个到处啊，你就讲他又做这个观，他又做那个观，他又方法多得很， 他说他的业力做的时候很快就能成就，你不想我当面试试看。哎，他有种种的那种说法，哎，引诱这个学的人呢去跟他去学。但是你要把这个经历这个关键你翻开了，叫他看一看，你提出问题叫他给你解释解释，他连这个经文的那个文字都不通，现在这种人多得很。哎，我们说我们假如说我们自己对于这个经文没有看过，没有研究过，不了解，那我们就听了，听那些这个似是而非的话，我们就听那个话了。我们念佛念这么念佛念这么久了，自己好像也没有得什么境界，也没什么进步。那人家既然那里讲的那么好，很快就成就，我们不是我试着看，我们去学学吧。啊，一试一学的话就上当了，那就走入邪途了，那就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这个我必须要了解。再说呢，我们了解这个这里的方法之后啊，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我们人家那个邪观我们固然是不必学了，不必跟人家学了，那么我们自己拿着这个经本子去，我们照着自己来自修可以吧，这个也不能够这么做。哎，你比如说我们学游泳呢，你把那个游泳的方法说明书你看一看，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方法，你这个不管用啊。你要真正去游泳的话，你必须是个游泳的教练在哪里一步一步指导你才行啊。你没有别人那个指导你的话，你自己一跳到水你非淹死不可。所以我们这个是跟那个道理一样的，经文是这样的了，我们自己这样做，没有你要真正要究竟学这个观想法门呢，没有真正的那个他从观想修过来真正见到这个成功的这个，没有那种善知识指导指点呢，千万不能自己自修啊，自修不行。出来的话，一个要了解外面那些人呢，那些邪说的不要相信，一个呢就是了解，虽然了解这个是这些方法了，我们自己不能自修的，我们要坚持的要学这个持名念佛，但是懂了这个方法之后啊，这个道理啊可以怎么帮助，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心念头啊，不念佛的时候啊，想象那个极乐世界的好环境，那个没有问题，熟悉熟悉那个环境，将来这个寿命中了一往生的那个就是救路还家了啊，那是祖师讲的，那就是非常顺利的，能够。